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安蒙。
嗨，蒙哥你好，我是丽恩。
哈，丽恩，你这个才跟小贝做了节目，又被我找上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够节目的是吧？
哎，不够节目，而且对小贝的访问，蒙哥觉得说，哎，不够精彩，这会儿需要再来挖一挖啊。不过其实不是挖你了，是挖这个刚刚到主那里去的，是你的父亲，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最尊敬的长辈的同工之一，就是施维强牧师。哎，我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
嗯，
还有你小时候的印象。我知道以前这样，像我们这个唱诗歌的这个弟兄，我们这个男高音弟兄，他爸爸也是传道人。
嗯，
我们有一次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他们也在场，然后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大家要是有默契，就应该很捧场啊。我就说，从来没有人生来就是基督徒的，每个人都是长大以后再信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生来就是基督徒的？
嗯，
结果他给我举手，因为他说他是
生出来就对，在基督徒家里面。
哎，他所有的记忆，他不记得他有一个所谓不信主的时候。
对，
对你也是这样子吗？
我是这样子，
真的、啊。
对，每次要问我们说你是老是信主还是怎么样，我说我生出来就在基督徒家庭长大。
你生出来就在基督徒家庭长大。
对，
那你小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好像去教会就像大家礼拜一要上学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现在提起来，我倒想到一件事情哈。
嗯，
我不知道会不会讲得太远了。
不会，
我记得哈，就是说张牧师的孩子哈，
嗯，
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就是说家里面的聚会，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说好像现在很多人的在，尤其在美国，教会是一个地方，
对，
牧师他们有自己的家，
哦、
另外一个自己家，
你的家
我们当时家里面就是教会里面，
哦、
对，我们住在一起，都是在一块的，各个聚会你都得参加，都得捧场。
嗯、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中学的时候，那时候你知道在台湾那个要联考。好的，
嗯，
所以很累很累，回到家里很晚，但是呢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还是得参加，因为我们那个是一个小教会，乡下小教会、嗯、所以爸爸把全部小孩都叫起，然后大家都坐在那边，你像聚会应该是大人的，不过都是我们几个小萝卜在参加，然后还加一点点。
那是因为怎么样，人少呢？
人是少，人的确也是少，不过我相信要
你们也没地方躲是吧？
对对对，没地方躲。然后那个、哦、你知道我现在想想，就是那个乡下里面真的是传福音很不容易的，即使到今天还是的确还是有这种困难。
你记得多少？据我所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传道人，就是说他很喜欢当这个先锋队，有什么事情只要跟福音有关他都会自愿，他愿意去是吧？
是是，
那时候好像你们要去那个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们要开一个布道所、
嗯、
他是自愿去、
嗯嗯、这个地方我不太清楚，因为我那时候太小了，我那时候大概在国小三年级、嗯、我只知道本来，因为他原来是在远东广播中心，基督徒的
远
东广播中心。
那个
远
东广播中心呢，就是早年的这个现在的所谓
良友
台，当时在台湾的制作，
对对对对，
他在那里边做。
对，他在那边住了很久很久。
嗯、
然后我小时候，这个我印象倒是很深刻。我小时候放学总是到他们到，因为离我的学校不会很远，我走过去之后到那个远东广播公司里面去。
你去干什么了？
吃泡面啊。
去、哦、吃泡面了。
对啊、
哦，
放学的时候到那边，我爸总是会给我做泡面吃。
那
印象 那个味道我都还闻得到。
那
特别好吃，特别好吃。对，然后后来慢慢就是也参与了那边的儿童的广播节目制作。
那你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儿童的剧，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说需要小孩，我基本上演的长都是从坏小孩，信了耶稣就变好小孩，
哦、
然后就是毛毛虫啊变成蝴蝶，这类的方面的。
那谁写的剧本呢？
他们有专门的节目部，
嗯，
他们那个远东广播公司啊，他们就是像我父亲，他是负责把它 copy 的。
哦、他
做好的节目拷贝起来，拷贝了之后，然后要送到各个地方，国内啊，或是东南亚这些地方去、
嗯嗯。
然后他们有一些部门是专门做录音部分，有些是专门做节目部分，就是很多的部门，他们的确。
所以他们大家都认识你这个吃泡面的小丫头。
我不晓得大家都认识，不过有。
反正他们需要角色，就把你抓过来，
对
不对？看你还不太害羞，你就上去，那好玩。
其实我是害羞了，但是叫我们做，我们就做，而且播完的时候还有吃那个冰淇淋，我还记得那个吃冰淇淋，对，很好。 对，所以我就记得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牧师，他儿子也在那边演，我们常常就演这个一个好一个坏。
哦，
常会这样子。
哦，那你现在丈夫晓不晓得你有这个青梅竹马的这个荧幕角色？
不是青梅竹马，一点你早就忘记人了，所以。
忘记？那你记得什么？你进去录音室有个大麦克风，你们在里面不能出声音，
不能出声音。对，每个人前面有一个稿子，
嗯，
然后他有一个录音室，还有一个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是控制室。
哦，
所以他做一个手势之后，他一做那个手势，我们就开始讲。而且从哪个地方接他去讲，他们都会有个地方可以，就是万一讲坏了或者怎么的，他的一个稿子上面都写得很清楚，说这是我小时候事情，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他的稿子上会写哪个地方你停一下，因为那个地方会加上一些什么声音进去，说开门的声音啊，脚步的声音啊，干嘛干嘛这些东西。
嗯，
对。
那这样子的话，你应该写点剧本给我们世外桃源。
不是，我的中文程度就是不好，所以我写词都不是找你吧。
因为你小孩子，你是小孩子剧本嘛。
对。对，
我们拿我们的小兵丁过来做，你知道，这就是 Walt Disney 他们演的这种。什么白雪公主啊，
嗯，
小鹿斑比啊，
啊，
他们也都是先录好了音才去画，他不是画好了去录音，
嗯，
先录好了音，所有的东西都像做成广播剧一样。但是他们那时候做广播剧就挺有意思，因为你看他们后来的文献，他是有个大人在旁边教这个孩子讲。
嗯，对对对。
你们那时候有这种教练吗？
有，那时候的确有，因为那时候我的那个国语发音还不是特别好。
你现在
也是不太好，
很标准啊。
其实基本上台湾那个讲话的声音就是不是特别
好。有一点台湾口音。
对
对。
那有一个阿姨，她就特别会跟我们讲，我们要念给她听。
她帮你矫正。
对，她会帮我们矫正，说哪些字要
学
卷舌啊，哪些东西不要这样子，她会有的。对。
但是师母是不是台湾籍？她是哪里？她是福建。
她是福建，对。
哦，她年轻。那时候到了台湾吗？还是怎么样？
对，他年轻的时候到台湾，他那时候是1948年吧。
哦，他就跟着国民政府到了台湾。
他就是跟着一大批年轻人，就是想说到台湾去发展发展或怎么样子。
但是他那一大批年轻人，
但是没有什么亲戚
不的。
哦，对对，他当然不信主，他当时也没信主啊。
那我想你们长大的时候，他一定常常跟你讲他信主的经过。
我记得的部分哈，就是说我只记得他说，好像他那时候生病啊，好发烧，在一个人在台北。很可怜，
嗯，
然后他自己没有什么举目无亲啊，基本上他来的时候，我知道他有一个，就我叔叔他的亲弟弟，他弟弟是在南部，
嗯，
那他那时候生病啊，发烧就是很可怜，没人照顾的，对。后来有一次他就说到他有一次他就在。我忘记是哪一个街了，但是他就在那边走着走着，然后哎那边有个教会，
嗯，
然后在可能他们正好有布道会，有人在外面就邀请他进去，
哦，教会门口叫
接
下来人进来，
然后就一个人嘛拉着，后面那个人就推着把他给拉进去，
啊，这样子，
对对对，就这样，
跟餐馆拉生意，
对对对，一个拉着后面那个推着，把他就把他邀请进去了，
嗯，
这是说强迫进去差不多了，不过他们进去之后，总之他后来就信主了，是不是当天信主我不太记得，但我不太晓得，嗯，但总之他是接受主了，然后他的确有很大的改变，他。
那他有没有跟你讲这种改变呢？是不是他是不是不太讲他自己心里的事情？
他也不是，但是他就是大概他的词汇比较不是那么多，不会讲的，就是讲的时候神真的是很慈爱的神啊，神照顾他，嗯。
我知道像我爹他们这个上一代的人，尤其他们在战乱里面长大，
嗯嗯，
哎，他们就不太详细的讲
啊，对
当时的事情，
哦，对，
因为要么他讲的会很激动。
嗯，
要么他就是大概给你讲个故事，
没错，是这样。
我想恐怕都是类似的。那他有没有给你讲他后来怎么会要全世界来奉献传道？这个事情是你出生之后呢，还是怎么样？
哦，就是说我刚才讲到，我们说在那个远东广播中心嘛，
嗯，
对，那时候我印象是我三年级还在那边，因为我那时候还在读国小，对，
嗯，
然后国小三年级，然后我还是在远东那边做，但是没多久，就是说他大概。可能是五年级吧，
嗯，
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比较乡下一点的地方，然后开始了这个布道所。
开始这个布道所，
对，
那个时候他就是全时间，
他那是全时间，他就从那个那边就退休出来了，这样子从广播中心退休出来，
哦，
对。至于他怎么会转变呢，那我不是很清楚的。
那你也不问他啊。
忘记我我想是神呼召他嘛，
嗯，没关系，你妈妈现在还在，我过两天去访问师师母，对，把一些细节的事情挖出来，因为挺重要的，嗯，对儿女来讲，等我们真正有好奇心想要知道更多，尤其我们自己得救，自己也在服侍主，好多事情回头想，哎呀，当初没好好让爸爸讲讲那你说你到了布道所，哦，那时候你小学，所以你印象应该蛮清楚，他们怎么开始这种工作？
那时候开始就是像我刚才早些的时候跟小贝做的那个节目一样，就是很多东西都得自己来，相当辛苦的，
嗯，
啊，去外面拉人啊，外面找人啊。
那你怎么拉你？
没
你在前面拉，你弟弟在后面推？
没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还小了，说实在，但是他们需要就是像司琴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开始有诗歌，总是我妈妈在领 闽诗歌嘛，
嗯，
那我爸爸讲到，那就是没有音乐不行嘛，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开始那个我开始思琴，我大概国小三年级开始学，或者之前学一点点，不是学很多，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因为在教会中长大吧，就对音乐的话，就是对那些和弦啊什么，好像就是很自然就能够稍微配出来那个和弦，所以那当时那些诗歌也其实也很简单，所以不是像现在诗歌这么复杂。
但是你当时其实你并不晓得，你好像这种天生就会的东西不是每个小孩子都会的，
我也没注意这些东西，反正就听一听觉得就是配这个和弦，这个旋律就配那个和弦，就很自然就是这样配了，
你就会了，
就自然就会了，其实因为也不是太复杂的，所以就会
了。你对你会的人不复杂，对不会的人是很复杂的。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就这样小孩的诗歌我就思琴，就帮忙思琴。
你爸爸妈妈他们有音乐的这个教育？完全没有，
他们没有，他完全没有音乐背景。
可是你跟你弟弟都
领，我爸也是可以说五音也是五音不全的，
真的。
对，
可是你跟你弟弟都会这些东西。
对，我跟我小弟都会。
你跟你小弟
都会？对对，他也是从小也在教会里面思琴，他弹琴更疯狂，他弹琴那整个琴都是震动的。
哇，大师
太用力了。
嗯，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耶和华怎么赏赐服侍他的人，往往在他的儿女身上，你回头看才晓得，因为像你们这样的背景出来，你没有任何的理由，音乐对你是很简单的事情。
嗯，
你知道吧？这个我一直想做一个研究，就是说这美国了比较清楚了，这个国家他们的重要的人物，包括他们的总统或者国务卿，这些有多少人他们的父亲是传道人？
嗯，
相当多。像不久以前那个 Condoleezza Rice， 他的父亲是传道人。Yeah， 他们的孩子就是好像可以坐特快车这样子。那你刚才我们讲到说你们这个聚会开始，不管什么聚会你都得参加。
对，我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特别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已经在要考试了，要升学考试，所以已经很忙很忙，也很累很累。
嗯，
那因为每个聚会都参加，然后我记得一次礼拜三的祷告会，然后我们几个就在那边祷告，然后那时候我爸还叫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垫子，跪在上面祷告。
他跪在上面祷告。
跪着祷告。然后呢，那我就很高兴，因为我跪的时候，他前面椅子可以当我睡觉的东西，这样，因为他每个人
就可以睡了。
对对对，其实每个人都在祷告。后来我只知道我不小心就睡着了。
嗯，
我真的睡着。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已经坐好了，我就有点紧张了。然后可是怎么没有人叫我呢？奇怪，我想他们可能就不想打搅我，想说，哎，这小孩真的是好属灵，好
怎么这么累？祷告一直
祷
告
祷告到现在都一直没动静，然后所以那我们就别打搅他，他还在祷告。
你没打呼吧？像蒙哥就不行。
还好小时候不会打呼，所以没有。但我只是醒来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说：“哎，大家都坐在等我，都没人讲话。”所以我这印象特别深刻。
嗯，像蒙哥参加祷告会的话，久了我就很紧张。我紧张不是怕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睡着我就会打呼。
对。
哇！所以我就跟自己说：“你千万别睡着，不管这个姐妹祷告再长，你千万别睡着。你一睡着就出了声音就不行了。
嗯”
你们那时候在台湾升学已经相当激烈了。
对对。
那你补习吗？
没有，我没有那个条件补习，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补习，就看人家补习，但我们自己没有什么。
你心里面怎么想？你看见别人补习啊，别人
还好吧？我觉得那时候当时这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不一样，现在台湾就是很少有人不补习了。
对
对，那当时环境不一样，当时大只有几个人补习，比较有条件的补习，所以我们不补习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那也只是因为你在乡下有可能。
哦，
你们那个时候，而且你现在对这个事情，你当时对这个事情要是没有敏感，你就不会这么去注意到，对不对？因为你们很多不补习的小孩，恐怕后来他也就是不见得念书，对不对？
嗯，
那时候升学也蛮激烈的。
是升学是激烈，但我们当然那时候就像我以前讲，就是说，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想要往音乐方向走的。
哦，
对，所以音乐方面是会比较自己好好的练。那
所以你的数学啊什么就是不是很好？
哎，我数学不错。
你数学不错。
我是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啊？现在忘记物理啊化学。
哦，你名字都忘了。
那个不好，对对，所以我连名字都差不多想不起来。对，那个。
哦，
压根都根本没有想要。
可是你们家长要小孩，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像你讲的原因，教会根本就在你家里啊。所以师母是他整个的思想。 跟对儿女的教育，他不是说你好好去念书，
他没有，
他
真的很，对，他就是要我们好好参加聚会。他尤其他在，我记得他小时候，他就是特别像我们十一奉献这样这方面的教导，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在我们小孩身上给我
连给你零用钱都需要十一奉献。
他应该是这么说吧，我没有印象，但是我知道他真的这方面就是很强调了，所以以至于到我来美国的时候，我第一次在乐团里面拉琴，然后他们还给我那张支票，第一次拿到那张支票，我就知道要把这个支票要奉献，而且我就是把那张支票全部就寄回去了。对，所以因为这个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这样教，所以对我们来说给十分之一或是把得到的东西拿出去，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很多人的思想就是说，你小时候这样强迫，如果你这样强迫小孩子，小孩子会有反感，他将来就不要去聚会，就不要奉献。
他不是用强迫那样的方式教，但是他就是告诉我们应该要这样子。
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事，
他自己也当然一定是这样子，他一定这样子。但有很多地方就是照规矩在做。
所以我就为什么世外桃源一直没有访问他，因为服侍主对他来说是很认真的事情。
对，
对，我跟他乱扯的话，他不知道跟我说什么。
对对，他是。
那你们这样去聚会，你会不会觉得很反感、很反叛？
我觉得好像就顺理成章这样做的。你因为的确像小教会在乡下做已经很不容易的。所以你
对这个教会有责任感，
有责任感的就会去做的，都会去。
那个教会从开头就是你们小孩子跟爸爸妈妈的这个整个的传道的工作是不可以分开来的，
是不可
以
分开。
是是，
对。那而且有一件事就是说，我记得那时候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还是做挺好的，对，我们学小孩子还挺多，所以我们在里边是还挺开心的。
你觉得你现在回头看，你觉得当时，当然你们到了乡下，我也听你讲过，好像这个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跟你们儿童主日学或者带小孩的节目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
其实都有，都是一起在发展的，但是就说成人的也有，该有的一个教会该有的东西都是有。
你们不
是
说把大人先做起来然后再去做小孩？
没有没有没有，就全部都是在一起做，就是小孩的工作啊，大人的工作啊，都一起做。但是呢，大人比较难做，而且反而小孩在乡下，尤其是乡下里面，你要是在街上就这样子一有个什么敲锣打鼓之类的，一下子很多小孩就跟过来了。
那
所以我们的小孩子很多。
你去敲锣打鼓吗？还是
可能也曾经有过那么一两次吧。不一定敲锣打鼓，但总是用一些什么声音之类的。
所以你从这个一去到那边开始布道，说你就是你爸爸的小童工就是了。
应该这么说，是
你们怎么做的？你可以记不记得一
件事情？我最小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教会，我的布道所，那个我不太记得，我只印象有一点点。但我到后来的那个布道所，我就比较清楚一点了。那时候是我大概已经差不多，我原来是五年级是开始，他开始那个布道所，刚开始那个布道所。到了两年以后，我到上中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换一个场地。那个地方
也是乡下，
也是乡下，对。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家里面都住在一块，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说我们真的是那时候有比较多资源啊，就像那些神学院的神学生的辅导，他们来实习的时候，他们会被派到这个教会里面来。那些姐姐啊什么，我们都叫她姐姐们，那些就会带着我们，那我们就从那边学习到蛮多的。
就你跟他们出去，
出去到街上，对，还有那时候很多宣教士。美国的宣教士到台湾去，
他们就比较容易吸引人，
当时很多，对，他们会吸引，而且他们来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做宣教工作，所以他们会带着一些这个福音单张到街上去，那些家里面去跟他们探访这样。
那所以你开头的时候就去，你就是小姐姐就是了，
可以这样说吧？
然后他们来到教会，你也都在里边服侍，
对对对，都在，一直都没有离开的。
所以那个工作，所以对你来说去教会不是说爸爸妈妈要去。你就被规定要去参加聚会，那个教会对你来说也是你的小工厂，就是。
我没有想那么多，说是规定要去，就是很自然，就去了。
我所说的很自然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那个你也是其中的工人之一，你一直在参与。
我一直在参与，但你要说是不是？我当时会想这些东西，不会想
那
么多。那
当然，
对，我
想
还是不会想，我就是反正就是去聚会。然后服侍就是这样子，反正该做要做，然后就这样一直长大。等到我现在回头看的话，可能我把这个定义为说这是我在服侍，或是定义成什么样，我可以这样定义。但当时我没有想
到，其实那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一部分而已，就是这样子。不会，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因为我们现在爸爸妈妈，第一，他自己去教会的时候，他不是带着孩子去，孩子是跟去的，然后他要规定这些孩子像他一样聚会的时候，孩子其实并没有参与感。
对，
对吧？他就是坐在底下听。
对，
那如果这个事情从开头就是全家一起的服侍，那这个孩子就很自然，因为他也是这个服侍的一部分嘛。
对，
对不对？当然是不是没有副作用，就是你现在你先生常常跟我 跟我抱怨说你太喜欢管人了，是不是？你说
哇、
啊，对，
我喜欢管人啊。
你是不是从小就做小姐姐做惯了？
啊、对对对，
对不对？喜欢发号施令的。
那老大没办法，家里当老大。
那你还有一些什么印象？有关于小孩子来你们教会，你可以。
对，我记得那时候像儿童主日学啊、讲经圣经学校，这当时怎么办的，我都还有印象。
讲一讲来听。
我想跟现在有一些地方也是有点像了。我们那时候是八点半，比如说儿童主日学八点钟还是八点半开始，我有点忘记，但就蛮早的。
嗯。
我们门还没开，有一个铁门在那边还没开，小孩都在外面等。
小孩在外面排队啊。
他们想进来。
乖乖。
他们很喜欢，因为我们教的人哈，因为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给我很大的训练，就是说他们因为很就是说是一个小教会，那我们不是有很多这些大人的同工，所以基本上都是我们这年轻人，就是十几岁而已。
就说嘛，是大猴子带小猴子这样子。
所以我们十几岁而已。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就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六年级，国小六年级或是国一二一年级，我们还很开心的在当主日学小孩，因为又有糖果吃，又有故事可以听，又可以做手工，多好。然后可是没就在一年之间的一转下子，那个辅导姐姐就叫说，哎，你现在开始你们全部都要当老师啊，要教啊、哦、快乐日子就没了。不过可是我们一教起来的时候就很不一样，因为我们那几个就是有一批年轻人在一起，然后我们一开始教他也帮助我们，我们也有教材。
嗯，
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就是把他们带进来，然后因为年龄也很相似，这个事情到我今天回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教的那一批人是现在的教会、嗯、我这次回去看是现在教会的主要同工，而且他们在带着下一批人现在还在那个教会里面，
就像你们当初带他们一样，
对对对，一批一批的这样教下去，然后他们都很有印象，他们都记得说啊、哦，师姐我们当初怎么样，你教我们怎么怎么怎么，然后他就说他们也在教下面怎么样怎么样、
嗯嗯、
他们都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当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创造了什么东西，而且我们当时辅导也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很好的 idea 在这意见啊、嗯、这些教导的东西，所以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那我们当时教啊，就刚开始有什么要唱诗啊，要祷告，要背经啊，这些东西都是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都有在做的。
嗯，对。嗯、那现在，那你提到这个事情，我顺便问你一下，当初跟你一起做的就是你的小同工，现在他们都在哪里？他们现在都还在服侍，他们现在都还在认识主。
现在我当初我们同一批的话，就跟我同一批的人的话，
嗯、
我这次回去的话，我还看到一个姐妹，我们还在一起，其他有几个我的确我还不知道在哪里了，
知道在哪，
但他们就说比较真的是在很活跃的，像我的下一批就我弟弟那一批，
嗯，
因为我们在教我弟弟那我小弟那一批，
嗯，
那我小弟那批好几个都在，
都是很服侍，
对，都很服侍，对，他们还在那边，他们几个挺不错的，然后他们的那个弟妹又是下一批，
嗯，
所以他们也开始在教会里面还是有服侍、
嗯嗯，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诀窍，现在小孩子都喜欢看什么啊？美国的这个 American Idol 青春偶像，其实十几岁的女孩或者是十几岁的哥哥，对于那个在上小学的孩子，那真的就是他们心中的青春偶像。
嗯嗯嗯。
而且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很好玩。
对对。
你如果是你爸爸直接去教的话，就不见得有这么果效。
嗯，对对。
可是开头的时候，他也需要亲自下海，很多时候
他
也需要亲自下海。你有一些什么印象吗？
对，他当然是像有时候需要讲道的时候，或者想讲一些短短的信息给小孩听的时候。
短短的是很重要。
短短的，对对，短短的，他小孩没办法听那么久。那他会那个，他都会来。
他带小孩子唱歌跳舞。
他很喜欢小孩子，他真的很喜欢小孩子，所以他总是会说，不是说哦，小孩子就是完全就你们在弄，他总是会跟着在里面。
跟着里面。
对，他虽然不会，好像不会做多少东西，但是他总是喜欢，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在是里面的一份子这样子。
嗯，因为我记得你很早以前跟我讲过，说你那个你还记得你爸爸在带他们唱，还是手还在扇那个什么大劝
哦，对对对，那是在最早的时候，对，我记得，对，大劝呀，小劝呀，你在树上多逍遥，往上飞，往下飞，
嗯、
啊、嗯，这主都看顾你，所以他会做那个比那个动作，大劝呀，把手在这样两边这样子，
所以到现在印象很深，
我印象很深，对，我也
是
用，那是我爸，而且我也用同样的动作，
所以你是小劝呀，他是大劝呀，
不是他，对，总之就是说呀，他都会这样子，他都会做了这些东西，
其实真正。真正的所谓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讲说纯情的记忆，对不对？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什么东西留下来，这个在主里面共同的服侍，
对，
留下来更胜过你爸爸带你去动物园啊，现在、
哦、那些
是不是真真正正在一起服侍、
嗯、
那个那是刻骨铭心，然后直到永远。
大雀鸟小雀鸟，你在树上多逍遥，往上飞，往下飞， 小孩。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